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是由大家非常熟悉的尼克·蒂米尼斯他撰写的一个重磅报道，他向大家解析昨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演讲当中所阐述的一些观点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就尼克·蒂米尼斯他与其他的记者报道还不一样，其他记者报道主要是讲发生了什么事儿，自己有什么评论，而尼克·蒂米尼斯呢，他的观点被华尔街认为啊，他除了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他还向你传递美联储真实的一些想法和美联储观点的一些背景，所以这个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这篇文章他实际上对昨天鲍威尔在罗德岛普罗威登斯的演讲当中讲的两个核心观点进行了阐述。 MT 昨天也看到了很多网友在试图来解释鲍威尔说了什么，但是 MT 感觉呢就普遍还是挂一漏万。那么尼克蒂米尼斯呢，他今天再来复盘再来宣讲，他可能更完整的代表鲍威尔的意图。那么他讲第一个观点呢，也是今天华尔街议论最多的。昨天鲍威尔给美国股市泼了一盆冷水，他直截了当地说，目前美股的股价似乎估值相当高。那么估值相当高，用人话来理解就是泡沫太大，水分太多。鲍威尔说，资产价格处于高位。那么所谓的资产价格主要是指股票和其他风险类的投资。鲍威尔说，我们确实关注整体的金融状况，我们问自己，我们的政策对金融状况的影响是否达到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程度，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比如股票的价格已经相当高了。那么尼克蒂米尼斯他今天刻意强调鲍威尔讲了美国股市估值相当高，他实际上他在传递一种啊美联储的意图，美联储不会通过利率政策的调整来进一步向美国股市注水。或者说你也可以理解，目前美国股市的泡沫状况它会某种程度上抑制美联储降息的频率和强度。这个呢是昨天呢被很多媒体呢低估了的一个重大观点。那么尼克蒂米尼斯他今天讲述鲍威尔的第二个核心观点，这个是昨天呢华尔街啊听着很舒服欢欣鼓舞的一句话。所以这个市场啊 MT 一直讲，就市场的情绪呢它就是一个中等智力或者中等以下的智力的表现，它只愿意听好消息，就像有些小朋友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告诉一个小孩说你做完作业了可以吃糖，哎，小朋友一听呢就听了，哎，可以吃糖，但是前提呢是要做完作业。这个有一点像这个状况，因为鲍威尔昨天第一讲了美国股市的泡沫问题，这个华尔街听不进去，哎，一听降息的事儿就很兴奋了，但是他也确实讲了降息的事儿。那鲍威尔是如何描述美联储政策的走向呢？鲍威尔的原话是，我认为利率仍然偏紧，或为进一步的降息打开空间。鲍威尔称，即使上周降息后，他仍然认为美联储的利率立场仍然略偏紧。这意味着，如果官员们继续判断近期劳动力市场疲软超过通胀方面的挫折，今年仍然有更多的降息空间。鲍威尔大体重申了他上周降息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观点，他强调了美联储实现保持低通胀稳定和促进健康劳动力市场这两大目标方面面临的挑战。鲍威尔说，双向风险意味着没有无风险的路径，降息过多过快可能使通胀继续接近 3%而非美联储 2% 的目标，而保持限制性政策立场过久则可能不必要的削弱劳动力市场。鲍威尔还重申了他上周的看法，即今年夏天的就业放缓使得上周的政策转向有必要比今年早些时候更多关注劳动力市场。但他同时强调，略微偏紧的利率设定使美联储处于有利的位置，可以应对潜在的经济发展。那么这一段描述呢，他还是在重复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会议上的那种判断， 就目前美联储面临两难，第一是通胀的风险，第二是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风险。那么鲍威尔在杰克森霍尔会议上，他认为目前就业市场的风险略大于啊通胀的风险，所以主要矛盾转到劳动力市场了，那么他就为启动降息或者进入降息的通道，他奠定了一种啊理论上的基础。那么这段话对于普通的网友是非常难理解的，他实际上是讲两个核心观点。第一呢，目前偏紧的利率呢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放松来改善就业市场，这是降息。第二呢，这个话就被很多网友忽略，就是他继续保持偏紧的利率的状态有利于美联储的位置，可以应对潜在的经济发展。就这个观点呢，为什么很难理解呢？这就像中国央行为什么迟迟不降息，因为他手上的子弹不多了，政策空间不大了，他要把子弹用在啊最关键的时候。同样美联储也是，他这个利率政策不能够超前，他必须要有一定的主动性。你比如说你提前或者过量的降息的话，那么到经济真的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再降息啊它就起不到作用了，或者你降息强度不够也起不到作用了。所以鲍威尔强调美联储要始终处在一种啊偏紧的利率上。那么什么是偏紧的利率呢？这个又回了一个很难理解的问题，但是如果长期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可能会有印象，他又会回到中性利率。什么是中性利率呢？那么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应该印象很深刻，这就是西方财经媒体经常讲的金发姑娘的状态。所谓的金发姑娘的状态就是既不好也不坏。那么金发姑娘这个状态运用到利率政策上呢，它就是这种利率啊既不会刺激经济的增长也不会约束经济的增长。所以今天尼可蒂米尼斯对鲍威尔的这两句话的阐述和解释，可能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下的美联储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美联储理事鲍曼称需要果断采取行动支持就业。美联储理事鲍曼表示，决策者有落后于曲线的危险，在就业市场走弱之际需要果断采取降低利率。鲍曼还警告，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未来几个月可能需要更快的降息。鲍曼表示，鉴于就业市场状况数月以来不断恶化，委员会是时候采取果断和积极的行动，以应对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和出现的脆弱迹象。在我看来，最新的数据包括对就业数据的修正，显示出我们在应对不断恶化的就业市场状况方面已经落后于形势的严重风险。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担心我们将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程度调整政策。哎，你看这个美联储理事的观点与鲍威尔的观点出入就非常大。那怎么看鲍曼的这个观点呢？实际上网友们非常容易理解，他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提名任命的两名理事之一，他这个观点更多的呢是支持川普的观点。但是呢，美联储19名票决委员他需要一种融合，需要求得一些公约数才会形成美联储最终的政策决定。所以这些啊美联储内部的最新的一些动向值得我们持续的去关注。当然 LT 也很佩服有一些网友，我一眼就能看穿，我早就知道会怎么做，当然那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国际媒体普遍的头条新闻，就昨天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啊对乌克兰问题又做了新的表态，或者再次出现反转，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出现大变局。那么今天我们分享四个方面最新的反应。第一，我们分享法新社的报道，就俄罗斯方面对川普昨天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最新立场表态他们做了回应。至于以往川普批评普京批评俄罗斯，俄罗斯人呢并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反应完全不同，这一次俄罗斯方面第一次在第一时间回应了川普。所以这个对于目前呢美俄关系它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法新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克里姆林宫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除了继续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攻势外别无选择， 这是为了确保俄罗斯利益并实现总统普京设定的目标。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也是为了后代。那么针对川普昨天说俄罗斯像纸老虎，佩斯科夫他的回应是俄国是熊不是老虎，而纸熊并不存在。他说普京重视川普为解决乌克兰冲突的作为，川普是商人，正试图迫使各国以更高的价格购买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佩斯科夫指出，川普一月回到白宫后推动美俄关系和解，成果几乎是零，两国关系重置进程非常缓慢。这个信息量就很大了。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不管川普怎么批评俄罗斯、批评普京，俄罗斯人呢都不愿意啊正面去批评川普或者回击川普。那佩斯科夫这个呢，与今年之前的时间段呢，他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你看他讲三句话：第一，川普说我们纸老虎，我们是熊，而且呢，这个俗语当中或者人们的说法当中，从来没有人说过纸熊，所以这个你川普说错了。第二，川普调解乌克兰问题的动机是为了美国多卖石油、多卖天然气，所以他动机不纯。第三，川普忽悠我们普总统与俄罗斯重置关系，那么九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进展。那么佩斯科夫的这些观点呢，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川普的纸老虎的说法不满，同时呢，他们也回击了对川普的全盘否定。就你调解这个动机都，你是个商人，你是为了美国的生意，然后对俄罗斯的关系呢也是忽悠，都是空对空。那么白宫呢，目前还没有对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回应呢来做出反应。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大家都在试图弄清呢、啊，川普怎么又出现了一个反转？他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他这种立场的反转的频率啊，可能只能用周来计算，用月啊都长了。那么这次这么大反转，《华尔街日报》也想弄清原因。你看他报道标题是“泽连斯基的魅力攻势如何扭转川普对乌克兰的怀疑”。因为之前我们分享俄罗斯的反应，就俄罗斯呢，他只关注到川普说他们是纸老虎。那么《华尔街日报》他在分析川普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支持乌克兰呢全面收回领土，这个就出现大变局了。因为之前川普说要土地置换，这个是冠冕堂皇，本次呢就是要求泽连斯基割地求和，甚至批评泽连斯基为了那点土地不惜牺牲乌克兰人，这个是川普啊今年大部分时间的立场。哎，昨天一讲呢，相信乌克兰可以完全收复领土，哎，怎么一下从割地求和到了鼓动乌克兰完全收复领土？《华尔街日报》他认为是泽连斯基的魅力攻势起了作用。川普与泽连斯基昨天会面后，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贴文称，他说：“我认为在欧盟的支持下，乌克兰有能力战胜一切，最终恢复原状。为什么不呢？”泽连斯基周二表示，他已从二月与川普那场灾难性的会晤中吸取了教训，在遭到川普支持者的批评后，他已着装得体，并在周二会晤前坐在美国总统旁边反复感谢他的支持，赞扬他为结束战争所做的努力，同时大力宣传乌克兰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泽连斯基后来表示，川普清楚地了解情况，并且对这场战争的各方面都了如指掌。川普语气的转变是否会体现在政策上还远未可知。尽管川普曾威胁对俄罗斯实施重大制裁，但他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表态，也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必要的武器，帮助其收复大片领土，并保护其城市免受俄罗斯的空袭。那么《华尔街日报》也介绍，俄罗斯方面呢，对这次泽连斯基与川普会谈以及川普表达的那样一种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佩斯科夫今天称，泽连斯基的观点目前在川普那儿占了主导地位，但俄罗斯也还有机会向白宫传达起立场。那么这句话呢，它体现了克里姆林宫呢，他们也在努力让川普再次反转。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金融时报》报道的标题呢，他就想试图解决大家的困惑。他标题很直接：从割地到击落俄机，川普对乌克兰态度大反转背后。你看这个标题呢，它实际上它反映了目前舆论最关注的问题。你看川普乌克兰战争立场今年大部分时间是逼乌克兰割地求和，那么周一 卢比奥代表美国政府也告诫波兰说，你不能够啊，看到俄罗斯飞机来了，无人机来就击落，而你先拦截。那么昨天川普不仅批评俄罗斯是纸老虎，鼓动乌克兰收复全部领土，同时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呢，他明确斩钉截铁地说，如果遇到俄罗斯的飞机当然可以击落。这个尺度这么大的变化，究竟背后发生了什么？那么金融时报报道是这么来描述的，这一突然且巨大的转变与川普此前割地求和的论调形成鲜明的反差，其背后则可能是他对普京持续拒绝对话，不断加剧冲突的不耐烦的情绪。毕竟不久前川普曾尝试在阿拉斯加与普京会晤调解局势，但显然这些努力最终未能奏效。如今这一转变极有可能是这次不成功尝试的回应。所以金融时报他认为，川普这次大变局是因为普京完全没有给川普的面子，川普顶着各方面的压力用红地毯在阿拉斯加迎接普京，但是普京的回应是变本加厉的袭击乌克兰，也没有按川普的建议与泽连斯基见面，而且提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条件，就如果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才能够停止进攻，才能与乌克兰和谈，所以等于全盘拒绝了否决了川普的和平建议。那么金融时报他也注意到各界对于川普这次反转的反应，他报道特别提到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波利扬基斯基轻描淡写的回应说，不要对每一条推文都那么兴奋。那么他这个表达呢，第一认为川普是一时兴起，第二川普还有可能反转，所以金融时报认为呢，俄罗斯是一种冷笑的态度。另外一方面，金融时报他注意到欧洲方面是非常欢迎，欧洲的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说，川普的表达都是正确的方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与川普会晤后也称赞川普的表态非常正确。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乌克兰政策转变推动国防股上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北约国家应该击落侵犯其领空的俄罗斯飞机，并对乌克兰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表示出更同情的态度。此后欧洲亚洲国防类股周三再次上涨，高盛统计的一揽子欧洲国防公司的股票上涨 3.1%， 而韩国公司的股票领涨亚洲地区。所以资本市场就是这样，说风就是雨。那么对川普对乌克兰战争立场的最新表态，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倒是没有啊媒体感受到的那么大的巨变或者刺激， LT 对川普的最新表态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所谓的乐观，川普毕竟第一次表达出来支持乌克兰全面收复领土，这无论怎么说都表达出来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他之前的立场有所修正。之所以说谨慎，你看川普讲来讲去他还是把美国定位在第三者，就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交战双方这是主体，那么乌克兰的同盟军，川普即便这么气愤普京，这么讨厌普京情况下，他也分得很清楚，乌克兰的同盟军是欧盟，他对美国的定位，美国就是军火商，是一个有偏向的军火商，就是我可以卖武器卖给乌克兰，卖给欧盟，卖给北约国家，我只能做这些了。所以你从川普把美国定性为第三者第三方立场这个基调他没有变，所以 LT 不像这些媒体感受那样川普的立场发生了反转或者重大的改变。 LT 的经验是，你看川普对乌克兰的立场是否转变，你还是要去看川普的大儿子小川普以及万斯，这些人假若不改变从骨子里边讨厌乌克兰讨厌泽连斯基，川普的这种政策有大的改变不可能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很多网友非常关注的阿根廷。阿根廷怎么了？之前呢大家都在赞扬米莱的改革，而且旗开得胜，各方面都打出了高分，怎么最近阿根廷怎么突然出事了？怎么全球的舆论呢都在为阿根廷担心？那么为了全面了解这个阿根廷局势的变化，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美国正与阿根廷商谈200亿美元的援助，由于对其经济前景存疑，这个南美国家面临比索市场的挤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正与阿根廷进行谈判，以帮助遏制金融动荡， 并支持总统米莱，川普政府还愿意通过财政部的汇率稳定基金向阿根廷提供信贷，并购买阿根廷的美元债券。这实际上意味着向阿根廷提供美元，让阿根廷用这些美元来购买比索，从而增强其货币的实力。我们正在与阿根廷政府密切协调，以防止局势过度动荡。那么这个事儿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紧急这么严重了呢？是因为周一开始阿根廷银行出现了挤兑，阿根廷的货币激烈的贬值，就人们拼命在换美元。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更深层次的一些内幕。这个是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阿根廷的财政状况变得更加离奇。9月22日在阿根廷外汇市场开市前15分钟，美国政府进行了干预。阿根廷是美国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的盟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 X 平台上这么写道。他还补充说，美国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且所有稳定局势的方案都摆在桌面上，让阿根廷再次伟大。美国如此支持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实属罕见。贝森特发表声明的原因是阿根廷比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威胁米莱的经济计划。上个月由于米莱的妹妹卷入腐败丑闻，米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立法选举中惨败，随后又遭遇了一系列的惨痛的立法失败，市场陷入恐慌，担心这次失败意味着民众对米莱经济改革计划的支持将告终，挥霍无度的皮隆主义可能卷土重来，比索随即遭到大幅抛售。9月中旬，比索的官方汇率已触及该区间的上限，甚至在9月17日短暂突破，达到1475比索兑一美元。在接下来两天里，阿根廷央行动用了10亿美元稀缺的外汇存底来捍卫比索的汇率。阿根廷央行没有足够的外汇存底来长期维护这种支出水准，所以他不得不依靠美国来支持。市场对贝森特的声明反应如释负重。那么今天比索已经升值 4%， 就贝森特讲话之后，阿根廷当地的股市也上涨了 6%， 所以美国这种打强心剂啊还是有效果。米莱的政治对手嗅到了血腥味，国会已经成功推翻了他对一项支出法案的否决，并且正在推翻另外三项法案。这对于总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严重的问题，因为市场对他的信心取决于他的财务的清廉，他控制国会的能力取决于他个人的声望，而他在国会几乎没有盟友，如今这一点受到质疑，加剧了投资者的担忧。中期选举的糟糕表现并非唯一令人担忧的因素，市场也担心他会在2027年竞选连任失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阿克塞尔·基西洛夫的阴影也日益逼近。基西洛夫在最近的省选后势力增强，并有意竞选总统。然而米莱先生的问题并非完全源于政治上的不幸，他的改革方案严重依赖强势比索来抑制通货膨胀。那么比索不能够维持一种强势的话，他整个的经济改革方案都没有办法执行。美国的支持可以为米莱争取时间，但阿根廷的选民将决定他的命运。贝森特的支持很可能会提振米莱低迷的民调支持率，但如果中期选举结果不佳，市场得出结论认为米莱已经完全失去对国会的控制，那么他在2027年连任的可能性就很小，川普的资金也救不了他。所以这个报道呢，能够让我们全景式了解阿根廷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局势，以及米莱他目前比较危险的一种处境。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台风拉加萨袭击中国南方，造成台湾17人死亡。今年全球最强的热带气旋台风拉加萨周三袭击了中国南部城市阳江，此前该台风已造成台湾17人死亡，并给香港带来狂风暴雨。台风正向广东省茂名移动，该市是中国最大的炼油城市之一。在台湾东部花莲县堰塞湖发生洪水，水墙涌入城镇，造成17人失踪，而台风导致香港陷入瘫痪。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从 美国的一些电视报道来看 ，LT 看的有一个镜头印象非常深，台湾的花莲决口洪水啊，漫入这种啊城市居住密集区，这个灾害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电视画面呢，就出现穿着一身洁白的白衬衣的国民党总召对着电视机镜头大段大段的在批评民进党，批评什么？这个 LT 就感觉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全世界的这种灾害面前呢，没有发生这种现象的。就即便是政治上的纷争，也是在灾后再去争。你不能在现场啊，老百姓都在水里面泡着，你这穿着小白衬衣在那油头粉面的，在那长篇大论。LT 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台湾政治如果这么玩的话呀，不要共产党来打，台湾就要完蛋。因为目前台湾法律、台湾社会根本无力改变这样一种啊政治的极端化。第五条，由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阿里巴巴人工智能预算突破500亿美元，股价飙升。阿里巴巴控股集团宣布，计划将人工智能支出从最初的500亿美元以上的目标扩大至更高的水平，股价飙升至4年来的最高水平。执行长吴继涵预计，未来5年全球人工智能整体投资将加速至4万亿美元，阿里巴巴需要跟上这一步。该公司将很快在2月份制定的计划基础上，在未来3年投资超过3800亿人民币。开发人工智能模型和基础设施。那么今天阿里还宣布，未来1年将在巴西、法国、荷兰启动其首批资料中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天阿里股价大涨，不仅是阿里有关人工智能方面投入的新计划的提振，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美国的著名投资家所谓的木头姐，他公布了他们在这次阿里股价大涨之前重新买入了阿里的股份。那么木头姐的这个加持推动了投资者的这样一种积极的情绪。第二，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国际资本市场，因为阿里的股票它并不是在中国国内上市，它是在美国香港上市，为什么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就阿里的这个发展思路啊，还是受到资本市场的肯定的。因为目前中美竞争人工智能呢，在竞争什么内容？为什么DeepSeek 很快陨落？因为那个不是方向。真正的方向在哪儿呢？不光是中美，包括中东现在也很有志向，阿联酋也很有志向。现在大家真是争在啊这种人工智能产品的市场份额，就有多少人用你的东西。就举个例子，你像之前的社交媒体全世界追捧这个 Facebook、 Twitter 或者这个 Instagram， 后来中国的 TikTok 异军突起。所谓的异军突起，是有更多人选择用中国的社交平台，他这个就为他竞争赢得了一定的位置。这个人工智能产品也是，最终竞争的胜负还要看多少人用你这个产品。你像那个 DeepSeek， 现在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因为谁都不相信他的数据安全，而且他也明显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所以他的搁浅本质上是没有取得用户的支持，没有获得市场份额，所以他就搁浅。阿里你看，他这次他提出来在法国、荷兰、巴西去设他的数据中心，这个他就显示出来他希望去争夺的市场目标市场，所以这个方向市场是肯定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最近中国的社交媒体以及海外的一些中文舆论啊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中国的大飞机啊被卡脖子了。那么这个事儿之前中共不愿意公开，现在中国网民呢也是好事，就习主席不愿意让大家知道的呢，这些网民还七挖八挖，越挖的还越弄越清楚了，就是被卡脖子了。那么有关网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重大事件呢，我们分享今天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中国大飞机遇卡关键主因曝光。中国国产大飞机，他对国产大飞机打了引号，因为这是习主席标注的，所以他打了引号。中国国产大飞机C919 制造商中国商飞已经将该型号客机交机的目标下调2/3，目前计划今年交付大约25架载体机，低于先前他们公告的75架。原因是中国商飞的关键引擎零件一度遭到美国的暂停出口，因此几乎所有的关键环节都出现了瓶颈，阻碍了稳定生产飞机的能力。此举阻碍了该公司与 美国波音空中客车竞争的雄心。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乐观地认为来自中东或越南等地航空公司订单将涌入，中国商飞今年早些时候将交付目标从50架提高到75架。由于美国7月份停发了出口许可，奇异航太生产的关键引擎零件一度暂停出口，中国商飞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关键的航空电子设备、飞机控制系统和引擎均来自汉威联合、奇异航空、派克芬泰尼等美国公司。所以尽管呢，现在美国恢复了供应，但是中间中断了一个月，整个的它这个组装啊全部停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更加能够印证中国的大飞机啊，就习主席说的国产大飞机被卡脖子。这是路透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贝森特称飞机引擎和化学品可能成为中美谈判的筹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表示，美国飞机发动机和零件以及某些化学品可以为美国在与中国谈判中提供重要的筹码。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中表示，来自中国的稀土矿物正在恢复供应，但美国仍然继续努力加强某些战略物资和产品的供应。我们并非没有筹码，我们有很多产品是他们依赖的。他列举了飞机发动机零件以及某些化学品。所以从这个新闻我们进一步得到印证，美国就是拿这个飞机引擎卡了中共的脖子。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一个热门话题，我们分享中国界面的一个报道。9月24日下午，张雪峰的抖音、快手、微博、 B 站、小红书等平台账户被同步禁止新用户关注，这些账号加总的粉丝超过5000万。其中微博显示，该用户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微博社会公约被禁止关注。不过张雪峰的关联账号并未受影响，其直播小号如抖音、张雪峰讲升学规划及其公司的风学未来旗下账号仍然正常运营，部分账号今天还在直播。这显示他被禁止关注是个人问题而非商业问题。公开资料显示，张雪峰毕业于郑州大学，2016年凭借7分钟讲解34所985高校走红网络。93阅兵当天，张雪峰组织旗下教育公司数百名员工观看直播后称，中国有这些武器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为了国家统一。张雪峰还激动地称，祖国要统一的时候，枪声打响那天，他至少捐5000万，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整体最起码捐1亿。那么这个账号被禁啊，这个再次引起了中国舆论对这个张雪峰的议论。 LT 对这个事件呢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这个爱国啊爱过头了，和爱国爱得很积极了，怎么也得罪习主席呢？怎么中共对这么积极爱国就要拿5000万去支持打台湾？这个表态他从哪儿伤到习主席呢？ LT 之前与网友分享过，这有一种啊催习主席动手。习主席呢制造台湾紧张局势，他是为了激发或者是忽悠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此来推行他的一些政治议程。但是没有说让你真去打呀，没有说让你去开第一枪啊。张雪峰的这个言论呢，他会给习主席带来一个非常负面的消息。你看群众都等不及了，就差你开第一枪了，你调子起那么高就是不敢来争的。所以这个会给习主席带来非常大负面压力的。你包括司马南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反党反习主席，他们得罪习主席呢，就是都是表现出来还嫌习主席不够左，还嫌习主席动作不够大。那么习主席嘛，他这个非常忌讳有人给他指明方向，因为习主席他自己定义为他的工作就是给人类指明方向，给中国人民指明方向，有人来逼他，有人来给他指明方向，这个就犯了习主席忌讳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张雪峰这么积极打台湾激怒习主席，这个也是习主席接受历史教训。就义和团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就习主席一定要当义和团的团长。慈禧的教训在哪儿呢？慈禧利用义和团，同时呢也默认了义和团呢有一套他独立于大清的治理体系。后来义和团呢跟这个张雪峰一样，先慈禧啊对抗洋人不够坚决，出手不狠，那么最后发展到连朝廷都要反了。所以 习主席拿下这个张雪峰或者冻结限制张雪峰，他还是体现了就习主席他在权术方面，在保独裁方面，他还是在勤奋研究的，他还是一个学习型的独裁者。他接受慈禧的教训就是不仅要引导义和团，而且要进一步，要亲自当义和团团长，不能让张雪峰这些人当义和团团长，那容易跑偏，最后义和团必然会反对朝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就很容易理解，你哪怕在贯彻习主席的指示精神上步子迈的大了一些，也会得罪习主席。就习主席希望新时代，就习主席把他执政时期呢，他标注为新时代，在新时代的义和团，习主席希望只是一个机器人，只是僵尸。你假如说你还有自己的主张，还想跑得再快一点，那就犯了忌讳了。所以说中国的年轻的网友啊，小粉红，为了做习主席喜欢的、习主席信任的小粉红，你就啊掏空自己的脑袋，把自己变成僵尸，变成机器人，这个就不会有问题了。像张雪峰这样积极贯彻，这个可能就是出问题了。那么第二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张雪峰这个事件与之前护城风被封基础逻辑是一样的。就习主席不仅不希望义和团呢有自己的带头大哥，习主席要当亲自当义和团带头大哥，但从更广义来讲，像张雪峰、像护城风这些在社会有一定影响，本身就得罪了习主席。因为集权统治、独裁统治，他不允许有其他的中心，不允许有其他有影响力的人，中国只能有一个网红，只能是习近平。所以是你担任网红，在中共看来，在习主席看来就有原罪。尽管目前有些网红自己认为我拼命的赞美习主席，我这个网红啊就能够存在，包括像胡锡进这些人，实际上这些人也是朝不保夕的。胡锡进叼了一辈子的盘，他每天也得提心吊胆，下一分钟下一秒钟他就会被封禁。因为独裁体制与网红是不兼容的。你说网红与蔡奇有什么区别呢？蔡奇当然也是网红，但是蔡奇是绝对服从习主席的。我们现在通俗意义的网红呢，是非体制内、非官方系统的有影响力。没有人说总统啊、什么中办主任是网红，他们实际上也在网络上也很红，但是他们与网红的本质区别是习主席完全控股。所以像这些野生的网红，习主席不能完全控股的、没有敲骨吸髓的，本身就冒犯了习主席，本身就有原罪。这就像习主席不断的清洗军队的将领一样，你在集权统治下，你当了这些将军上将，既是习主席任命的，同时你也冒犯了习主席，就要不停的清洗。所以 LTE 不觉得是一种意外。那么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国际舆论关注中国的最大的政治问题，这个被华尔街日报称为小镇官员的李强啊，在中国舆论当中，在西方舆论当中啊，都被一百个看不上看不起。他是一个典型的太监式的官员，所谓太监式的官员，他被习主席啊动了外科手术的，他很多功能没有了，他就是个听差的办事员。但是李强啊今天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他这种太监式的总理啊，他今天终于登上了中国历史的画卷，就未来写中国历史，不管谁来写，李强的大名会写上去。我们首先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将在未来谈判中停止寻求世贸组织的特殊待遇。根据新华社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周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中国全球发展倡议会议上宣布了这项转变，即在当前和未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不再寻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特殊待遇。也就是说中国自己放弃了，不再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了。此举得到了世贸组织总干事长伊维阿拉的赞扬，他在 X 平台的撰文称这是多年努力的成果，并对中国的领导力表示赞赏。尽管如此，李强仍然将这项决定描述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的举动，强调北京继续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这一立场长期以来一直令华盛顿反感。那么对这个重大新闻， LTE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说这是李强啊，你不要看太监总理，他成功的把自己弄上了中国历史进程啊重大事件的主角，他会因为他这个举动，他会写进中国历史。就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追求啊流芳百世，那么李强终于靠这一件事标注了他的历史地位。他为什么这个事儿会这么大，他宣布中国取消或者自动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待遇， 它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中国加入世贸给中国的国运带来了变化。那么当人们谈论中国进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呢，这个历史会浓浓的会写上朱镕基的大名，就中国这次国运的好转，朱镕基功不可没。就任何时候你写历史，当然江泽民领导下没有问题，但是历史不会忽视朱镕基起的作用，他会写进，他是个重要节点。那么今天李强宣布我们不再坚持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这个也结束了中国在世贸组织体系下的一种优惠状态，中国也结束了在全球啊经济竞争当中的优待地位。那么这个事儿呢，它既有中共主动放弃的原因，也有国际形势变化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中国结束了那段历史。所以李强可能什么事儿没有做，就因为他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由他来宣布，他就会写进历史。所以这个大家还是不要低估小镇官员，就小镇官员呢，什么事不做，他也能在中国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能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成功让自己写进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国现在宣布啊，不再坚持要求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实际上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因素。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川普啊，他对全球重新制定关税标准，有些网友认为是调整了美国关税体系，或者对美国关税改革，但是他本质上是啊，重构了全球的贸易秩序。你看，有了川普的这一套关税之后，世贸组织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各国家不仅要重新调整与美国的关税，也要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税。举一个例子，美国与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之后，越南立即对中国的关税，对中国的产品实行特殊的对待。墨西哥与美国贸易谈判当中，必须要单方面对中国增加关税。就这些，你说跟世贸组织在世贸框架下，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简直不能想象的。但是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做了，你包括泰国对中国的贸易都必须加上啊这个防止中国洗产地的这个条款，那么对涉嫌洗产地的都自动的有一些惩罚。那如果按世贸体制，这没完没了去扯皮，现在没有人扯皮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再去争着吵着要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就变成了羊肉没吃着啊，惹一身骚，还不如啊放弃。所以 LT 认为这个也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那么中国宣布放弃发展中国家的待遇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实际影响呢？那么第一个就是在世贸框架下的所有优惠的关税待遇都得取消，都要放弃，因为你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话，都有些世贸许可的保护性的关税，那么现在你就得放弃，这是一个影响。第二呢，你也不能够因为之前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落后的产业而向发达国家设定比较高的关税，你这个权利也没有了，就你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性的关税这个要取消了。第三呢，是你取消了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之后，你的行业补贴也必须减少了。在过去在世贸条款下，发展中国家的这些行业补贴是被允许的，那现在你这个也得取消了。所以这个对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打开了窗户，对中国的约束会更多了，无论是道义上还是一种法理上。那么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布啊自己取消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待遇？除了世贸组织已经处于一种瘫痪的状态，川普的新关税几乎摧毁了世贸的一些基本框架之外，中共他宣布这个自我放弃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也有习近平的政治野心或他的政治追求的需要。因为习近平现在特别通过这次九三阅兵，他的自信心又再次爆棚了，这个亚洲啊，这个世界又再次容纳不了习主席了，所以之前比较低调的这样一种发展中国家标签，习主席觉得再没有必要再贴这个东西了，这贴了也没用。再一个，我都这么富裕了，你看我都有，现在有一些食品店都开始卖，把什么河南把烧饼做成什么东风多少型导弹的样子，做成辽宁舰的样子，都已经这么强大了，怎么还需要发展中国家呢？不要了，发展国家有好处啊，有一些优惠政策，我们都这么富裕了，哪里需要什么优惠政策呢？所以这个与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大国地位导航世界，他就比较一致了，这是政治上的需求。第二个方面， LT 认为他放弃这个发展中国家标签，你看习近平他现在即便是在反美过程当中呢，他 他也低调不起来。毛泽东呢，你看他反美，他弄一个第三个世纪划分理论，他要成这些丐帮的带头大哥，他与丐帮打成一片。习近平呢，是他这个富豪形象与毛泽东不一样，他低调不起来，他即便是在全球南方，即便是领导反美的这些穷国家，他希望领导反美穷国家，但是他也嫌弃这些穷国家。最近习近平他有一个很刺耳的提法，他说金砖国家是全球南方第一阵营，就是我全球南方啊，都是一些穷国家，但是我习主席啊，我是个大富豪，那我不能够跟你们一样，所以他又弄成一个全球南方第一阵营来了。所以这个就体现了习近平他在全面的检视他的国际形象，凡是与大富豪不相符的都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不完全是中国的国家选择，更多它是一种习近平个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理解中共现在放弃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习近平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讲不下去，他所谓的大国担当，他对全世界的大傻逼，这个没有办法跟中国民众交代，他逻辑上是混乱的，他只有撕掉这些过去邓小平强调的中国国情韬光养晦，他只有撕掉这些低调的标签，才能与习近平高调的这种大国担当世界领袖相匹配。所以这也是习近平自己的大国梦，自己的中国梦啊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这个历史时刻，这个历史事件，落在了李强身上，由李强在联合国大会上来宣布，让小镇官员呢成功的在历史大戏当中谋得了一个重要角色，所以还是充满戏剧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